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金砖登场，习普三会，分析称中俄合作，但非不封顶。
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是有共同的方向和利益。
世界媒体看中国，谋求周边平和与不平和。
Agreement has been arrived at on patrolling arrangements along the line of actual control.
不过本星期印度与中国达成了协议，在双方有争议的边界线脱离军事接触，以避免冲突。
直击大选假信息，解密中国网络垃圾伪装行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土耳其航太工业公司星期三10月23号发生攻击事件。土耳其副总统杰夫戴特兹尔马兹说，不幸的是有5名烈士牺牲，22人受伤。土耳其随后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据点实施了军事打击。接下来，白宫星期三10月23号宣布，7国集团盟国将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由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作为担保。资金的分配将在今年年底前开始，美国将提供总额中的200亿美元。另外，英国与德国星期三10月23号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防务协议，允许德国反潜机驻点苏格兰，从那里出发至北大西洋巡逻，并且承诺两国军队在北约东部边境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以应对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威胁。在韩国，韩国总统尹锡悦10月24号表示，韩国可能会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尹锡悦说，韩国此前原则上不向乌克兰直接提供致命武器，但是我们会根据朝鲜部队在俄罗斯的活动灵活研判。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星期四10月24号表示，中国政府不了解朝鲜向俄罗斯派遣部队，并且有可能将部队部署在乌克兰战场的有关情况。有分析称，中国外交部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令人关注。另外，欧盟委员会就业与社会权利专员尼古拉斯·史密特呼应台湾和美国在有关联合国大会2758号涉台决议问题上的立场，认为被北京视为对台拥有主权基础的这一决议需要澄清。与此同时，台湾总统赖清德计划星期五10月25号再次前往与中国大陆一箭之隔的前线岛屿金门，主持台湾国军古宁头大捷75周年庆祝活动。在南中国海，印度尼西亚政府10月24号表示，最近几天已经2次把一艘中国海警船驱离南中国海争议水域。这次事件发生在印尼新任总统苏比安托就职几天之际。此外，微软星期三10月23号发表报告披露，中国正在加大对美国选举的干预力度，试图通过其控制的社交媒体机器人影响选民。与此同时，伊朗黑客也正在为选前可能的直接行动做准备。报告指出，中国控制的机器人账户传播反犹言论，放大腐败指控，并且诋毁政治人物。遭到锁定的目标包括数名美国国会议员，他们都曾经公开批评中国政府。而中国国安部星期三10月23号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一则帖子，表示外国间谍情报机构一直试图窃取中国太空计划的机密，个别西方国家组建太空作战部队，演练太空行动能力，甚至将我国视为太空领域主要竞争对手。 台湾芯片制造商台积电的芯片举报出现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一款设备中。美国国会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10月23号在声明中表示，国会需要商务部和台积电立即就这场灾难的范围和规模做出解释。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把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估下调至 4.8%， 低于北京设定的 5%。 最后，洛杉矶中国民主党星期三启动声援许志勇的绝食接力。被中国政府监禁的许志勇10月4号开始绝食，已经超过20天。他的女友李翘楚说，许志勇并不是不珍爱生命，恰恰是为了捍卫被侵犯的权利。许志勇是中国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并且在2020年公开发表写给习近平的劝退书。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金砖登场习普三会，分析称中俄合作但非不封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10月22号抵达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国家元首峰会，并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据俄媒报道，习近平重申中俄深化全面战略协作，而普京则大谈两国金融合作和货币结算等基础设施。对此，分析人士认为，中俄两国当前联手对抗西方，合作大于竞争，但中方对俄态度已趋谨慎，两国关系恐不再无上限。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于俄罗斯时间10月23号上午在主席国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主持下开幕。除峰会多边会议之外，俄中印三国领导人之间的双边会晤备受瞩目，其中习普会于星期二晚间登场，这也是两人今年以来第三度见面。据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报道，习近平告诉普京，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但是中俄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不会变。他还数度提及两国要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并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协调。普京则定调，俄中已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两国关系维持高水平发展，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普京助理乌沙科夫的说法称，普京和习近平讨论了俄中两国结算基础设施的问题和金融合作。早于峰会召开之前，各界普遍推测，为期三天的喀山金砖峰会最重要的议题是去美元化，推出一套由金砖国家主导的国际支付系统。对于喀山金砖峰会，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潇翔认为，金砖国家今年初扩容之后，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七大工业国集团，加上部分成员国来自全球南方，这对普京和习近平两人而言都颇具意义。刘潇翔告诉美国之音，
就俄罗斯这东道主来讲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凸显我并没有被孤立，在国际上还有支持者。中国其实也面临类似的困境，被美国制裁，但是还没有兵戎相见而已。所以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是有共同的方向跟利益。
不过，中国官方近来在各类表述中鲜少再提中俄关系尚不封顶、无上限等字眼，尤其是俄罗斯国防部长贝勒索夫本月中出访北京时，习近平也未按惯例接见，都让外界纳闷中俄关系是否出现变化。刘潇翔认为，中俄关系从来都不是无上限，只有风向有利两国时才会有这样的修辞。他研判，中国目前仍在俄乌战争中扮演表面中立、暗中援俄的角色，对于西方的质疑则是见招拆招，不会因此收手。 较习普会的互动遭西方列为邪恶轴心的朝鲜，本周虽未出席金砖峰会，却因传出派兵援俄更加牵动敏感的国际关系。上海学者沈丁立认为，对中国而言，风险最大的是若朝鲜确实参战，乌克兰语法就有权对朝鲜发动反击，届时中国也恐迫于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必须出兵协防朝鲜而被卷入战端。沈丁立告诉美国之音，
万一这些小概率的事情发生了，那中国的考验就是要不要履约去保护朝鲜跟乌克兰打仗。所以朝鲜这一参战给中朝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
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金砖登场习普三会，分析称中俄合作但非不封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世界媒体看中国，谋求周边平和与不平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来北京对周边国家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战术姿态，一方面在东部海域对日本和台湾强化咄咄逼人的军事或准军事态势，另一方面在西南方对邻国印度展示和缓紧张关系的姿态。在中国经济吃紧威胁社会安定之际，中国共产党当局的总体外交究竟是要谋和还是引战，让国际关注。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好的，志远，中共当局对外的军事姿态让国际社会关注。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一个公开宣扬并且实行独裁的政权，中共当局在面临国内危机的时候，有可能收缩战线以保存实力，但也有可能力图通过对外挑衅来转移公众注意力，并且为他对内强化镇压提供掩护。在观察家们看来，在东中国海和台湾海峡，中共当局显然是在加强挑衅，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民族自由。
本月早些时候，中共当局以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讲话，声言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更悠久，台湾的主权毋庸置疑为由，在台湾周围海域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包括模拟封锁港口，演练攻击海上和地面目标。与此同时，美国希金斯号驱逐舰与加拿大温哥华号护卫舰10月20号协同行动穿过台湾海峡，北京对此表示愤怒。
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中国坚决反对。
而中国官方媒体就此报道说，这是美国和加拿大军方的炒作。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21号凌晨批评美加两国滋扰搅局，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李希表示，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加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而产经新闻等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国土交通省海上保安厅10月22号报告说，保安厅的巡视船确认有四艘中国海警船在尖阁诸岛，也就是钓鱼岛领海周边外侧接续水域航行，这是连续18天确认中国船只在这一带活动。如果说派遣海警船或者渔船以及飞行器在日本实际控制的尖阁诸岛，也就是钓鱼岛周围航行，在过去的20年里成为北京当局的一种经常性的宣示主权的操作，那么近来这种宣示呈现了明显的升级。中国海警局网站10月17号发表公告说，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10月15日到16日，日本的鹤丸号渔船非法进入我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且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违法活动。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不仅跟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有纠纷，而且也与印度有纠纷。
Agreement has been arrived at on patrolling arrangements along the line of actual control.
不过本星期印度与中国达成了协议，在双方有争议的边界线脱离军事接触以避免冲突，这一消息后来获得北京的证实。路透社报道说，在与印度的边境问题上，北京没有详细说明签署的协议是涵盖整个边界，还是仅仅涵盖双方自2020年以来陷入对峙的地区。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世界媒体看中国，谋求周边平和与不平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北京称台居民赴大陆三大增长，真的吗？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上星期召开记者会说，2024年台湾居民赴大陆旅游观光、学习生活、工作就业和定居人数明显增加。与此同时，中国网民批评中国向台湾手来族提供免费参观1000多个景区的优惠。中国大陆真的对台湾居民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吗？还是北京在军演威胁的同时采取文攻举措？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林森与台湾政论作家黄青龙和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邱家军的访谈节选。
黄先生，您是人在台湾了，第一个问题先让您来谈一谈，您怎么看这些数字，黄先生？
是这一场记者会啊，这个看表面上看起来正经八百的哈，但坦白说非常搞笑了哈，非常搞笑。他说，第一个呈逐月递增的一个趋势，第二个呢申请量超过前十年的总和啊。好，那么看起来又是一个好像台湾人呢，这个争相这个用脚投票都要跑去中国大陆了哈。可是有一个情况大家要知道啊，中国大陆所提供台湾居民定居的证明啊，它的签发服务呢是2021年的时候才正式的一个这个实施跟生效啊。那么2021年公布了生效了之后，接下来就21、22都是疫情嘛哈。那么所以呢你去拿说前十年的总和啊，我打个比方哈，当然实际的数字因为他们有公布啊，所以你没办法完全去对比啊，实际的数字也许可以这样讲啊，或者两三千，那么你当然比起前十年的两三百啊，听起来好像就多了10倍啊。他没有讲出来，我估计大概原因就是因为啊，这个定居的办法是2021年才公布的啊，那么马上就碰到疫情啊，所以你去比前十年根本没有意义，前十年可能只有甚至一两百个啊，你现在这个一两千个啊，那大概估计是这个原因，所以就数字就掩盖。这是中国大陆的，从国家统计局啊到国家移民管理局到国台办大概都一样，他们就喜欢玩这种数字游戏啊。那么你说你要把它看作就是中国的一个文攻的做法，这大概应该说就是一个基本上用这个要来做统战的，简单说是这样子。
邱先生，您是怎么第一看到这个数字，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这个众所周知，中共数字造假呢是常态，它真实的数据呢往往密不示人。那么实际台湾来大陆的总人数大约呢是218万，那么中国官方报296万，就多报了78万，相当于多报了3个月的人数，或者说多报了30%。这个事实核查一查就查出来了，它的数据造假。还有说那个今年在大陆定居人数啊申请量超过这个前十年的总和，刚才呢黄先生已经解释了原因。当然，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此光鲜的这么一个数据，怎么会不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呢？啊，到底有多少人申请？那么十个月不到，申请量就是过去十年的总和，也就是说现在的一个月就相当于过去的一年。那么请问台湾人到底图什么？用这句话来骗人，还不如说啊，所有的台湾人都想来大陆定居算了。而今年二月，根据台湾政治大学他们做的这个民调表明，仅有 2.4% 的台湾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样看来，中共的这个数字造假是典型的自欺欺人。
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台湾政论作家黄青龙和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邱家军参与《时事大谈》节目的访谈节选。北京称台居民赴大陆三大增长，真的吗？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继续关注直击大选假信息，解密中国网络垃圾伪装行动。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情报官员和虚假信息专家都警告称，中国正通过一个叫做垃圾伪装的互联网行动，试图影响美国的公共舆论。究竟什么是垃圾网络？为什么这个行动已经被曝光，却依然无法受到有效的治理？美国之音对话了台湾民主实验室的专家来解释这一话题。
常常使用社媒平台 X 用户可能不会陌生这样的账号，这样的账号或是这样的账号。这些账号看似是普通用户在表达观点，但他们的背后可能没有真人，更有可能的是这些是通过电脑程序制作并运作的机器人账号，目的是为了帮助北京在 X 上做政治宣传。这样的账号被统称为 Spamouflage， 直接翻译为垃圾伪装，因为他们伪装成真实用户，像水军一样散布垃圾信息。他们发布的内容包罗万象，包括新疆的人权议题、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加沙的冲突，还有的账号伪装成了美国的选民对美国的政治发表观点。研究人员把这些垃圾伪装账号分为了两类，一类叫做 Seeder， 他们是主要的信息发布者，而另外一类叫做 Amplifier， 他们转发 Seeder 的内容帮助扩大影响力。一般一个 Seeder 配有几个至几十个 Amplifier， 这样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垃圾伪装网络。这些账号的目的是希望能有真实的用户转发他们的内容，在网上乃至现实生活中引起一定程度的讨论。他们的另一个目的则是在于污染平台上相关内容的搜索结果，用虚假信息掩盖真实信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直接证明是北京在控制这些账号，但他们所发布的内容大多数符合中国当局在各类国内和国际议题上的宣传口径，他们也收到过中国官员的转发。北京多次否认了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行为影响美国内政。垃圾伪装账号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没能引起普通用户的注意，更不用说是被转发跟讨论了。 X 平台也常常删除这类账号。台湾民主实验室的专家告诉美国之音，尽管如此，这些账号背后的运营者还是不断在制作新的账号，继续他们的影响力行动，因为这当中的成本实在是非常的低，这是一个用数量取胜的战略。
If they have 100 accounts and maybe a few of them can interact with real users a few times per year, maybe they already think the trade-off is worth it.
因此研究人员认为，想要彻底铲除垃圾伪装是几乎不可能的，但如果想要缓和这个问题，就需要平台本身不断地采取措施删除这类账号，而政府也需要起到督促平台的作用。美国之音携手台湾民主实验室，运用大数据分析，让中国的网络行动无所遁形，让选举谣言不堪一击。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这个系列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报道， 直击大选假信息，解密中国网络垃圾伪装行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继续关注美国大选。候选人为获胜冲刺，摇摆州亚利桑那引热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目前亚利桑那、内华达和乔治亚州被认为可能最终决定2024年的白宫竞选。星期四，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分别前往亚利桑那州和乔治亚州向选民宣传。那么引发媒体热议的亚利桑那州为什么摇摆？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共有50个州，但预计只有7个战场州的选民将决定2024年总统大选的结果。位于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过去一直是共和党候选人的可靠票仓，但在2020年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成功赢下该州，而今年亚利桑那州的选举人票再次成为争夺的焦点。亚利桑那州人口超过740万，历史上倾向于共和党。在过去76年当中，只有三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曾经在这里赢得过普选。1948年的哈里·杜鲁门，1996年的比尔·克林顿，以及2020年以微弱优势获胜的乔·拜登。今年的大选形势再次变得焦灼，共和党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及民主党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正在为亚利桑那州的11张选举人票展开角逐。
我认为这反映了亚利桑那州独立的政治特性，我们选民都为无党派，且具有自由主义倾向。
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是最重要的政治价值，而这一点可以通过限制政府权力来实现。
预测这些选民的投票非常有挑战性，因为他们在某一次选举中的投票方式不一定会在下一次投票中重复，他们通常是所谓的分票选民，投票没有定式。
亚利桑那州的选民结构正在变化，导致其成为一个关键战场州。这些变化包括越来越多的到达投票年龄的西裔人口，他们约占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
For this election, Gen Z voters,
在这次选举中，30岁以下的 Z 世代选民正在反映亚利桑那州选民的总体情况，这种情况首次出现。在相对年长的拉美裔选民中，存在不明显或不主要支持民主党的趋势，而年轻选民则更倾向于民主党。
另一个影响投票模式的重大变化是大量来自加州的人口迁移。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2年间，有超过74000人从加州迁入到亚利桑那州。
他们通常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或自由派，这种趋势已经渗透到我们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中。
较大的都会区比如马里科帕郡，该郡是州府凤凰城的所在地，人口占亚利桑那州的一半以上，通常谁赢得了马里科帕郡，谁就能赢得该州。
正是这一过程使得一些大城市开始主导州一级的政治。以马里科帕郡为例，该郡如今占到全州总人口约 60%， 皮马郡也占到约 12%， 因此这两个郡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亚利桑那州的政治。
根据瑞利的说法，亚利桑那州选民最关心的三大议题是经济、堕胎权和移民问题。其中堕胎权和移民问题将在11月的选票中出现。第139号提案将把亚利桑那州妇女的堕胎权写入法律。第314号提案则将非法越过亚利桑那墨西哥边界认定为除了是联邦犯罪之外也构成州犯罪。这两个议题，一个可能吸引更多的自由派选民，另外一个则可能激发保守派选民的热情。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分票的现象，选民在移民和边境问题上支持一个候选人，而在堕胎权问题上又支持另一位候选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